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6月16号，张伯利谈天说地。所以我们今天，昨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谈一篇文章，是我们所尊敬的刘传章牧师写了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的题目呢，叫做基督徒在社会上的权利和义务。那我们今天呢，昨天我谈了这个一篇关于大主教的给川普总统的一封信，这里边留言就有几百个，然后呢很多的争论大多数我都觉得都这个对基督徒怎么样的来关注社会的这个问题，以及我们基督徒在社会上所有的权利和我们应该有的义务，我们大概都是属于两极有的认为就是基督徒就应该关心政治，那么抨击社会，因为圣经说我们基督徒是盐是光嘛，那盐就是防止腐败嘛，光就是照亮黑暗嘛。那有的基督徒就认为教会不应该关心社会这些事情，我们应该好好的传扬我们的福音。那大概这涉及到两个使命的问题，一个是我们的文化使命，一个是福音的使命，其实这两个使命一点都不矛盾。那好，我们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有点时间来分享他的这封信。这封信比较长这个我为了确定是不是刘传章牧师写的，因为这封信在微信上和我的脸书上大家都在传。那你看在我的脸书上我也转了这个刘传章牧师题目是基督徒他前面还有一个定冠词叫从当前乱局看基督徒的社会权利和义务，从当前的乱局。那么刘传章牧师我简单介绍一下，然后我再跟大家分享这封信刘传章牧师是原来在这个他是韩国华侨山东人，然后呢19岁他就信耶稣了然后他就进神学院去装备好像读了好几个神学院，后来就在美国的神学院毕业以后，就在美国的这个华府基督教会做青年牧师。后来呢他就开拓了这个马里兰圣经教会叫洛城Rockville 马里兰。我经常去他们教会去开会那时候我在东部的时候，我们风中华教在东部的时候，他是我们的这个大华府地区的教牧同工会的联导会的一个主席，他做了一任。那个时候他经常召集我们到他们教会去开会，所以我们也去过。这是很蒙神祝福的一个教会，也是属于大华府地区人数最多的一间教会。那他们也开了好几间分堂。那刘传章牧师好像2014年就退休了他退休了，退休的还是蛮早的这个2014年退休以后呢，他就他担任过我们这个著名的使者这个杂志的主编所以他，那我今天为了确定这封信是不是他写的，这封信因为谈了很多敏感的问题，而且他谈的非常的明确，他从来没有糊涂他就讲的非常明确，他把他观点也讲的很明确。那为了确定是不是他写的呢，我就这个跟白友成，就是现在使者的总干事白友成教授联络一下，那么他把他的 email 给我了，当然我还没有发 email， 但我读了这封信，我读了一遍，我发现这就是他的风格，应该是他写的。而且这封信呢最早出现在这个现在有一个叫做北美保守评论这个上面，那北美保守评论也发了白友成的前一段关于对北美教会的一个讨论的一个发言稿，非常好。那我找时间我再分享他这个发言稿。我发现现在华人教会里边开始有一些人对一些重大的问题敢于发声了，那么这不仅是教会我觉得牧者该有的责任，这也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责任。那么这个过去好多年来，在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因为这个神学上有些基要神学的一个影响包括地方教会的影响像尼托生系统的影响，是都不关心社会的，也不关心政治议题的。但是这些政治议题跟我们每个公民有切身的关系，所以你若不关心他，他慢慢的他也不征求你的意见了。如果你的教会在重大的受益上你都发声， 他政府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会征求教会意见。比如说美国通过同性恋的法案的时候，那么基督教就发声啊，那我们在华府就去抗议了啊，我们希望那个能够遵守圣经的原则啊，一夫一妻啊，这个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我去了，我突然发现啊，这个华人教会动员了很多，可是我们教会都没去多少人。那就从我们教会来说吧，我们教会当时有两三百人大人小孩，我们去的人也就二三十个。那我看到芝加哥有一批基督徒开大卡车来啊，大 bus 来了。那么这个来了，那这个美国的基督徒来了大概有十万人，在华府在国会前边，然后有贝利冠姆德培里的这个女儿啊，这个安妮啊，她来那天她来讲演啊，她来讲啊讲这个讲演，我们来了十万人，我们觉得我们已经队伍很壮大了啊，这个我们让政府听到基督徒反对同性恋婚姻的声音。可是呢，你知道吗？支持同性恋的人来了100万人，几乎把我们包围了。所以那个，当然美国那个时候还是很和平的。那同性恋的人站在一边，我们站在一边。那我们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显得极少数。这是我一个很深刻的回忆。我就觉得，那基督徒在美国占60%多，加上天主教徒20%多，占80%多。那为什么这么大的违反圣经的原则的问题不发生？那这跟很多教会的这个牧者啊领袖有直接的关系。那今天我们讲一个，就是刘传章牧师的信。刘传章也是在北美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牧者，那这个应该是属于保守派阵营里的一个大将啊。那么他呢，除了牧会非常的好之外，他还有这个他讲道也非常好，还有他写了很多的文章，这些年学者发表了他很多的文章，而且很多也是关于社会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是他写的。那我们就来分享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有点长，所以在分享过程中我不再评论，结束了我再做一点点的评论啊。好，我先介绍他了。大家看到这个文章，他是这样写的啊，在这个从当前的乱局看基督徒的社会权利和义务啊，他是这个题目是这样的。他一开始就说，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1到7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在所在的社会中有权利也有义务。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多数是对社会政治漠不关心的。最近对种族歧视的抗议不但是抗议，更是亿万损失，使许多小商家倾家荡产的抢砸烧，甚至多人在暴乱中丧生。许多自由派媒体还大肆宣传这是宪法所赋予的人权。是的，你有权利啊，你 right， 但你也有义务和责任啊。那么用权利而不负责任就是滥用权利，而这就是左派所倡导的。这次的暴乱多是发生在民主党执政的城市，如纽约、芝加哥及暴乱的发起地明尼阿普勒斯。事发之初，执政者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以致造成一发不可收拾。今日是美国的大选年，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骚乱这件事是个热土豆啊 ，hot potato， 热土豆，这是美国的一个就是这个不好碰啊，碰到就会遭殃。川普想用商鞅之法，以军队震慑骚乱，尚未启动，已频遭抨击啊。这个一个括号，这个编者说，司法部长巴尔解释说，川普总统从未考虑过动用军队来平息抗议游行，括号完了。接着是又是刘传章牧师的信啊，他接着说，民主党人士及激进媒体就趁机上纲上线，甚至把川普丑化为希特勒。所以呢，美国现在根本不是白色的暴政，而是黑色的暴政。某些黑人及其纵容者 做什么说什么，没有人敢吭声。把华府的十六街路牌拆掉，换成黑命是命，把十六大道在白宫附近的一条路上也涂上了黑命是命几个大黄字。那这样的事儿恰恰说明他们的势力掌权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呢？我们如何来关心国家大事呢？我们如何来影响社会文化呢？他接着说啊，数年前家庭研究协会啊，应该是家庭啊这个更新协会吧，他是家庭研究协会新上任的主任叫 Tony， 在接受这项任命之前之后的第一封信就提到，使他认真考虑接受这个工作的是已回天家的寇尔森博士啊 ，Charles Colson， 监狱施工的创办人，告诉他的一句话说：“你可以留在路易斯安那做律师，或者你可以前往华盛顿去试着改变文化。”我们基督徒都负有文化使命，对国家、社会都有责任。圣经对基督徒在世界上的权利和义务有清楚的教导。圣经给我们的公民义务有第一啊，是指基督徒的公民义务。第一，为执政掌权者祷告。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他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示威反抗可能收一时之效，却不是长远之计。治国需要有明君，历代以来各国各民有明君治理的国则昌，有暴君治理的国则亡。所以圣经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也该如此，就是为他们祷告啊，这样就使我们可以敬虔端庄、平安无事的度日。美国呢是个移民的国家，初期以英国人为主，现在呢已是全世界的人都在这里，这么多的人种，如何能平安无事的度日呢？保罗早就告诉我们说，要为执政祷告，不管他的称号是总统、主席、女皇、总理、宰相，只要是执政掌权者，我们都应当为他们祷告，为你所在的国领导人祷告，为川普总统祷告，为国家主席祷告，因为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箴言书二十一章一节。第二，尊敬与听从领导者。罗马书十三章一至二节告诉我们权柄的来源，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呢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在这里我们看见关于权柄的几个方面，弟兄姊妹要注意啊，权柄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权柄是从神来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来自于神，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里重要的概念是，上帝是宇宙的主宰，掌权者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换句话说，掌权者的权利是受托的权柄，受托者要善用权柄，在权柄之下顺服权柄，滥用的和抗拒的都必自取刑罚。大家听清楚啊，这个第二呢 B， 顺服权柄就是顺服神。那用反过来的话来说，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抗拒权柄呢，就是抗拒神的命。这里我们肯定会引起我们不同的意见，稍后我们再谈暴君怎么办。现在先说大的原则，百姓基本上是要顺服政府的政治来生活的。 C 啊，这是啊这个第一点的 C， 权柄啊，刑罚是权柄的一部分，没有刑罚权柄就没有用啊，赏善罚恶是权柄的公理，权柄一定带来应有的约束，不然权柄就是空权。圣经告诉我们说，掌权者却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 刑罚呢作恶的。那如果掌权者不济怎么办？这今天我们很多人提这问题。那如果掌权者像这个中共的掌权者不义，那我们怎么办呢？如果遇到希特勒怎么办？这是他的话啊。如果掌权者不义怎么办？遇上希特勒怎么办？那么这个是他的原话啊。刚才我加了一句啊，加了一句，这不是他里边的。那么第一，他说遇到希特勒啊，上诉于更高的权柄。那基督徒可以向上帝祷告，把这个案带到全权的上帝面前。西西家将亚述王的挑战文件呈现在上帝面前，上帝就负责。那么第二，为信仰付代价，但以理为信仰或为正义下狮子坑，上帝也向他负责，他没有被狮子咬死。那么第三，为信仰或正义牺牲殉道啊。他说最近川普去了一趟被暴徒纵火的圣约翰教堂，引起了许多的争议，其中一点就是驱散抗议的民众而引发的非议。问题是警察有没有权利命令抗民后退，以保全总统的安全呢？特别是抗民屡次冲撞白宫威胁总统的时候，所有的美国总统要经过的地方，保安人员都有权要人们在所在的地方与总统要去的地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当人反抗这样的命令的时候，就自取刑罚，有权利也应当尽义务，更何况当时已经晚了七点开始宵禁的时候了。第三大点，参与学社的活动，那他就是基督徒啊。马太福音22:21说，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说有人用这句话来主张政教分离，耶稣当时没有谈政治，是控告他的人想找把柄害他。他说你看看这段对话，当时的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从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许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念如何啊？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呐，为什么要试探我？试探呢？因为知道历史背景的话很简单，当时罗马统治犹太已经亡国，但是爱国者还是很多的。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是很棘手。如果说可以，他们就会说耶稣是现在所说的汉奸啊，犹奸，他写的犹奸啊，其实就汉奸的意思啊，不爱自己的祖国。另一方面，如果耶稣说不可以呢，那就耶稣反对政府纳税，所以呢，这样他们就可以告他。川普作为总统，今天也面临这样的处境，对黑人的问题，他说什么都不对，他讲话反对他的人就说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不表态，反对人也质问他，你为什么不表态呢？为什么不讲话呢？那么耶稣在当时就是说什么都有被抓被控告的把柄，如前所述。但耶稣是个智慧者，他不回答可以不可以，他让人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都看见了。于是耶稣就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今天我们对这句话的解读是什么呢？什么是该撒的物？什么是上帝的物？明显的，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世俗的社会里边，一切都是该撒的物，但是上帝的真理依然存在，那就是基督徒的责任来坚守上帝的真理。基督徒是天上的国民，也是地上的国民，活在地上就有活在地上的权利和义务责任。当今国家社会上的事务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参与权，最重要的在决策上，我们要根据我们的信仰的立场来表态。这句话很重要啊，弟兄姊妹啊，基督徒。所以我们在争论，我们参考一下刘川章牧师的文章。他说基督徒是天上的国民，也是地上的国民，他活在地上就是活出该有的权利和义务。 和责任，他有责任。说当今的国家社会中的事务是公民赋予宪法赋予公民的参与权，在重要的决策上，我们要根据我们的信仰来表态不表态，把头我加一句如果我们对重大的问题不表态把头钻到这个沙漠里边，就像鸵鸟一样，其实不解决问题，那基督徒的光就没有了而另外，你基督徒也是一个你该投票就要投票，那你该表态就要表态，但你的表态、你的投票，你一定是在神的公义和爱的里边出发，这是一个原则，这是我加的这个好，我再读吧，我就不加了我一加这个就长了这里我把它读完就没劲。那么在一个民主国家少数服从多数的，我们的基本信仰的立场不一定被接纳，但接不接纳是他们的事儿。声明表不表态是我们的事儿，声明我们的立场，表达我们的意见是我们的权利和责任。第四，推选维持真理的公仆，这是我们该做的他说推选维护真理的公仆，那就是说你要选这个总统、选议员、选市长、选州长，你要推选这个合神心意的、维护真理的这样。所以因为他有圣经的根据，他说箴言14:34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那什么是公义呢？公义就是公理，公理就是公平。他说从这次乔治·弗洛伊德，他简称 GF， 以后下面就乔治·弗洛伊德，都用 GF 来代替被警察跪死这件事来看，公义、公理、公平在哪里呢？我们都认同警察对 GF 弗雷德的行动太过火、太无情，结果却是因为 GF 死了，所以他就都是对的了。黑人女评论家却说，公开说他是罪犯，并且为他举办的向全世界电视转播的6场葬礼，全世界都定罪那施暴的警察，但似乎没有人问警察为什么抓他，为什么 GF 会被压倒在地。从这一个角度来理论的话，你应该会问公义在哪里公义在哪里？黑命是命这一个议题本身就不公平，是从反歧视中造出来的歧视。黑命是命这个口号是因为黑人感觉到被欺负了，以为黑人的命不算命，随便乱杀。括号，其实呢，据统计2019年白人杀死19个白人、9个黑人，所以呢就有了这个黑命也是命的说法。因为他的意思，你虽然白人说杀死的，我解释一下，白人多，白人的警察杀死19个白人，只杀死了9个黑人，但是黑人的比例比白人低很多，黑人的比例在美国是占 18%所以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比例上来说，白人杀死的黑人应该比白人多，所以就出现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这样一个命题我接着读黑命是命是对的，是好的，但是现在就成了别的命不是命了不是贵了，别的命不贵了所有的命都是命。他说这个被攻击为所有的命都是命，就被攻击为种族歧视了其实这个他说街名也改了，街道也涂黄了，以前你说人家欺负你，现在你就可以欺负人。他们杀人放火做了许多恶事，没有一个民主党的领袖说一句出来指责他们。佩洛西括号众议院的民主党议长还去给 GF 下跪，川普说什么也没有用，西雅图市被抗议者用暴力围成自治区，州长说不知道，这简直就是无法无天。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不会去和那些抗议的人正面对抗，但我相信公义使邦国高举，没有公义的国家必灭亡，不主持公义的领导必下台。作为一国之民，我们的权利就是参与决定性的抉择，其中一个国民应尽的义务就是投票。今年美国大选鹿死谁手无人知晓，但你我神圣的一票可以定 江山。我们要选出主持公义、敬畏神、爱人的领导者。关于这次的候选人，我个人的比较是这样啊，这他谈了关于候选的比较，这个蛮敏感的啊。但是这个刘牧师有圣灵感动吧，也敢谈了。那像我就没敢谈，对吧？那我是能谈他这封信。这个刘牧师我昨天讲了，也不牧会了，现在也退休了，就自由很多。一个牧会的牧师，你有很多压力。我跟你讲，昨天有人也说牧会的牧师，你说多了会有 fire 你了，你就没有工资了。其实我们没有那么肤浅啊，我们也不在乎那个工资，在乎的是我们不想弟兄姊妹因此发生冲突，伤害感情。因为牧养的羊啊，这个说实话，这个左手右手都是宝贝。那么这个不管支持民主党的，支持共和党的，我都爱他们。因为我是他们的牧师嘛。可是我绝对不是说我不敢讲话，不是因为我不是我不敢讲，我也讲一些啊。但是我不是因为我考虑说，哎，他们犯着我了，我这个没有这个没有饭碗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的饭碗都不是什么会友给的，我们都是上帝给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天的飞鸟不动也不收不居在仓里，神都养活他，何况是我们呢？我当牧师20多年，我从来没考虑到这饭碗问题，我从来没跟教会争过一分钱的工资啊，都是工资别人一定我都往下拉，我说这太高了太高了。你现在这疫情期间，我都说我的工资要随着这个我们教会的奉献来浮动。那如果奉献到100%，那我就拿100%。我如果奉献的50%，那我就拿50%。如果奉献10%，我就拿10%。我就凭信心，我是跟你们一同来面对这个疫情，面对这困难。所以我们做牧师不仅是我，我觉得大多数的牧师做牧师都不是为了。说为了我这个工资啊，为了我待遇高。如果待遇高，那我想他们可能都去做像唐宗牧师那去做生意去了，那个挣得多。那印尼他那个脑子在印尼都早成首富了，我告诉你，对不对？那我们很多的工程师啊，退休的都在电脑工程师都十几万的退休了，那他们早就去做那什么去了，那对他们的本行，你挣的不更多吗？也可以在教会做长老，不也可以服侍主吗？对不对？那我认识一个牧师啊，一个徐华牧师，原来是麻醉师，年薪20多万，后来做了牧师啊。我一阵子想他是一个亲戚叫戴维范，那戴维范人家这个有很多发明专利啊，那个很多的健康食品工厂的生产，人家正儿的教会做长老，不拿一分钱啊，这样的来服侍。那我们很多嘛，这样的很多嘛，对，所以感谢神。那我们教会好几个传道人也都是啊在世界上工作啊，有的是这个房地产的经纪人，有的什么，他们从来不在教会拿一分钱，而且做的很多很多，我觉得比我们这拿工资的做的还多啊，尤其比我做的还多。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啊。那我为什么在这个选举问题我讲话比较慎重呢？因为我怕弟兄姊妹发生一些的冲突。我觉得我毕竟还在牧会，等我退休了，我讲话声音会比这更大一点啊。所以说赶紧盼我退休吧啊！对，我也现在在想退休的事情，越快越好啊。所以但是神现在还没给我，这个疫情没过去呢，我们总得把这个疫情过去啊，对，这个时间上过去啊，教会托付给神所拣选的人呢，对吧？好啊，这个我加了点议论，这个不是在信里，因为我看你们，我一念信你们都困了啊，所以我还是给你们加点议论。感谢神，我看到有这个啊，我们今天很多人呢，这个将近500人呢，入目里还有。那这个敏感的问题啊，这封信里不可以上网去查，都有啊，你们一查就刘传章牧师啊，乱局前面的这个啊，这个题目叫做，我再读一遍啊。从当前乱局看基督徒的社会权利和义务，从当前的乱局看基督徒的社会权利和义务，来上网查一查。那我就把它念完了啊，我还是把它念完，当然有些我要解释一下，但等我念完我再评论一下啊。那么他说他建议大家投票啊，用你的选票啊。你不，他建议你有不同意见不要去打砸抢啊，你就用你的票来决定就好了。美国这个200多年都是用票来决定谁当不当总统啊，这个 他们从来不用武器的，也不用打的，这个不解决问题的啊。你看那些想投票人，他绝不去打他讲句啊，他不会的。所以呢，这个你看啊，他有这么几点建议。他说我个人比较是这样的，他没说你们该怎么样，他说他个人啊。他说第一，关于处理黑白问题，这很敏感啊。他说拜登，他讲到拜登就是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拜登做参议员36年，做副总统8年，而且他的伙伴总统是黑人奥巴马，黑白问题不但没有搞好，而且在任内期间越演越烈，再给他4年能搞好吗？拜登和民主党的政策是尽量给黑人好处，像肯塔基的州长宣布黑人的医疗费全免，这种我给你好处你给我投票才是对黑人的歧视和奴役。拜登还对一个访谈他的黑人说，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该投我还是该投川普，你就不是黑人，太霸道不讲理了。谁说黑人必须要投拜登？川普没有政治经验，但有经商经验。川普大厦就造了好几个啊，所以呢，他能把美国的失业率在病毒泛滥之前降至到 3.5%， 50年来最低。川普如何处理黑白问题呢？他的方法是使经济成长，创造就业机会，提升黑人、西裔、亚裔的就业机会，使他们在经济实力上增强，发挥个人的才干，建立自己的成功的原地。就任总统3年来，黑人的收入在增加，就业率在提高，在黑人中获得的支持率也在提高。括号，黑人是民主党的川普传统票仓，括号完了。也正因为此，反对他的势力不惜利用 GF 就弗雷德事件煽动黑人仇恨，乃至纵容暴力，而把民主党描绘成黑人的拯救者，试图在大选年抹杀川普对黑人的贡献，拉他下台。他们的口号是他的口号是美国第一，川普的口号啊，使美国再伟大起来。这是明确的爱国主义，爱自己的国家是没错的，但就这一点，作为公民我就知道我会投谁啊。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明确表态了啊。第二点，关于处理经济问题，这一点是大选的主要议题之一。根据民调，多数人看好川普，美国人说票选你的钱包，意思是说谁能使你丰衣足食你就投谁，但这不是我投票的原则，我还有其他关心的问题。第三，我关于堕胎的问题，拜登是天主教徒，可是他的神父不准他领圣餐，因为他主张杀婴。川普被认为是最支持生命的总统。第四，关于信仰自由的问题，川普就任以来，牧师不可以在讲道中谈政治抉择，不然就会被取消教会的免税权。川普把约翰逊总统锁定的这条政治令取消了，这我还不知道，原来我以为是在讨论这个不是法令，是总统令，是约翰逊总统的命令，所以川普就有能力有权利取消，所以我现在可以讲话稍微讲点别的了啊，这个没关系了，要不然我们现在都一讲话教会免税权就没有了，对吧？所以现在传道可以开口了啊，我加了两句啊。奥巴马时代政治正确不可以说 Merry Christmas， 就是不可以说圣诞快乐，现在我们在圣诞期间见人就说圣诞快乐，其实我们已经圣诞快乐了几百年了。话到此时，想到明尼苏达州的一个 这个哥伦布雕像被暴徒拉下来丢到一条河里，这是什么事件？佩洛西也在全国的在国会山庄动手脚，他们是在毁灭历史了。政府建筑上雕刻的圣经字句、基督徒符号，更成为他们眼中的眼中钉、肉中刺。提到此，我心哀痛，求上帝怜悯这些心中无神、目中无人、忘本作恶的人，只有求上帝大施拯救。好了，结论了，很快就读完了啊。有权利就有义务，这是结论。宪法赋予公民抗议士兵权利，但是没有给人抢砸烧杀的权利。个人的自由不可以妨碍别人的自由。例如，你示威霸占了街道，使我不能上班，我就有权利示威，但我也有权利上班。你的自由不可以诋毁我的自由。有权利就要尽责任。黑命是命，命是命。如果黑人被白警察打死是黑人命贵，那么黑警察被黑人打死也是黑人命贵，不然这个命贵命就不是贵了。在这次抗议中牺牲了数名警察，谁又为他们示威呢？他们的命也是命。其实黑人打死黑警察不示威，白警察打死黑人就示威，这本身就是种族歧视。说别人歧视，可自己也是歧视啊。这次的暴动的另一个口号是没有公义就没有和平，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没有和平就没有公义。在暴力骚乱的情况下，谈何公平、公义、公正？暴力当道，蛮不讲理，公义来自公理。有了公理，才有公平，敬畏真神，守法守纪，和平共处，愿真正的公义彰显。读完了。好，那这个我看多长时间了，这个好像现在已经四十多分钟了吧，三十七分钟啊，那我们还得留几分钟我们聊一聊。那我觉得这个这是很多大家不能谈的问题，我在家里都不能谈。我跟在家里跟师母谈，他都不让我谈。那么这个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但是这个刘传章牧师这位神的仆人他就说了我不知道他师母同不同意他说，但他说了。我觉得哈，这个在大是大非问面前基督徒一定是有看法的。你可能嘴上不说，但你心里也有看法。那么这个美国华人教会这许多年来对大是大非问题我们都不讲话的不讲话。因为比如说我还是谈六次吧。六次的时候没有几个牧师可以说讲到说今天这个是六月四号我们要悼念死难者没有讲私下就不讲，不要说这个讲到。那我就讲了，因为我是一个幸存者，我不讲我觉得良心有愧。那么对于美国，我们今天是美国的公民我们在美国讲话不是指手画脚了，因为你是公民，这就是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你这个重大的问题上你该怎么去抉择？比方说这次的这个黑人被白人警察跪死的问题你怎么看在游行的时候出现了那么多的不是单单的维权的话题，就是这个话题更引申，还有那么多的这个商店被抢这个然后呢这个警察被伤害我们加州现在已经好多城市取消了减少警察的经费就是说像我们的城市如果你减少警察的经费我们真不敢住了真的我们就得搬家了，真的没办法所以你靠自己武装的不可能的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国家需要警察，尤其美国这个多移民的国家一定需要警察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那另外呢，对重大问题的发生，那当然不要乱发生。今天我读了刘牧师的这篇文章，我觉得刘牧师他都有圣经根据，他讲任何一个问题我都觉得他有圣经根据。当然你也可以提出你的圣经根据，你可以反驳他都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提出，但是你反驳他不要谩骂你要提出你的圣经根据。 我讲一句话，我说基督徒在讨论任何问题不一样的时候，你们的这个态度不要超过彼此相爱这个原则，因为你超过彼此相爱的原则，那你就比较麻烦了啊。你有些，因为你要面对神嘛，对不对？你说我原来讲道也讲过这个小例子，说有一，我当时在东部有一个马里兰的姐妹来到我们教会来做礼拜，做完礼拜了我打电话给她，当然我一听说马里兰的我一般就不打了，因为我在维吉尼亚隔一个州，虽然只有半个小时路程，隔一个州，因为马里兰还有刘春章牧师他们好多的教会我一般都不打了。那么这个，但这天我新人我还打了一个电话，我一般新人都打，你看现在每次做完礼拜了，新人都会留下在路上跟我聊一聊，我让他们第一次来的介绍介绍自己，然后也有的也要祷告，也下来有的为在电话里为他们祷告，那也会关心新人的。那我那天打电话给这个新人，他就说我不会再去你们教会了，那我就听着就不太舒服，我说你不来不来，你不要说那么明确嘛，让我挺不舒服的，那你不来我也不知道嘛，对不对？我说那当然，他这样说我就问他，那为什么呀？他说因为这个你们教会有一个人他伤害过我他在那儿我就不会去的。那我说那姐妹你信主了吗？他说是啊。我说那你得救吗？他说我当然得救啊。我说那你一定在天堂嘛，对不对？他说是啊，我那在天堂，他也在天堂。你说你在这儿我走，那你去哪儿呢？他听了就乐了，笑笑的嘎嘎的。他说哎呀牧师，你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还真的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是的，为什么神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不要超过彼此相爱的原则就在这里。就是有一天你到天上你会跟他在一起，而且你还跟他长期在一起，永远在一起，在永恒中在一起。不是说我今天不喜欢你我就搬家了，这个不行，你搬不了。你搬哪去呢？那个时候就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天堂，一个地狱。那你搬到哪里去呢？没法搬嘛，对吧？所以那我就觉得这个，我们对刘牧师这个文章也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是不要失去彼此相爱的原则可以讨论。当然你要讨论，最好拿出圣经的根据，在留言部上也是如此啊。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呢，遇到重大问题，基督教呢也是不敢发声的。比如说中国大陆，我们不说别的了，它的经济问题啊，它的腐败问题啊。或者他的什么样的疫情问题，我们都可以不讲。但有一点，我觉得基督徒该讲的，就把你的教堂都拆了，把你的十字架都拆了，在你的教堂里面大唱红歌，扭大秧歌，那你不能不讲啊！连这个你都不敢讲，那你有钱怎么见主面呢？对不对？当然有人讲，我们知道，我们也计算代价。当你有讲了，你要付代价。像王怡牧师讲了9年徒刑，对不对？但是。你在永恒中，我觉得这个被逼迫的教会和被逼迫的牧师在永恒中的祝福比我们大多了，对不对？我觉得那祝福是非常之大的。那很多的人不讲话，看门麦子，甚至上帝也唱红歌了，那我觉得你可能就没有奖赏，不仅没有奖赏，你这个生命册上能不能把你的名字涂下去我都不知道。所以呢，当然这个是神的事情啊。可是就像我昨天讲到撒迪的教会啊，前天撒迪的教会就是那么与世界同流合污啊，昏睡的跟世界一样，世界什么样才是根本就看不清他是教会啊。但是呢也有那么几个穿白衣他的衣服没有被污染的人，那就任何一个教会都有这样的人。当然这样的人呢叫赤手啊，赤手到底，这个也不容易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弟兄姊妹啊，在我们今天美国这个时候呢，我就得像刘牧师说的，第一要代求啊，为执政者代求，当然为川普总统祷告啊，然后呢，这个也为这个执政的人祷告。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复杂啊，中国跟美国以及世界的格局这样复杂，美国内乱啊，对美国的这个国际的竞争力那是影响相当之大的。当然有人看得很高兴啊，当然我们啊身在一个国家，我们要为国家祷告啊，为国家祷告，也为我们的执政者祷告。那刘牧师呢也讲了他个人的，他没有动员大家说你们不投拜登，他没有这样说。他也没有公开说你们就投川普，他是个人，他做一个选择啊，他个人谈了他选择的条件，他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非常感谢刘春章牧师，我觉得这个我看了这封信，我不再那么孤独了，我觉得这个还有老牧师，这些这个德高望重的老牧师来讲话，我觉得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也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的一股春风。我觉得这个看来北美的华人教会的这个 我也听到了这个简博士啊、那个柏博士啊、柏有成使者的总干事，他在那个讨论会上他谈到中国今天基督徒的状况啊，我也非常的啊、这个认同啊、我哪天再分享他的节目，不过我还得找时间把我的这个流亡者谈完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经常外出啊，我昨天也外出一次，我也跟一个黑人讲了大概有两个小时啊，在一起聊啊啊，我处理一些事情就遇到一个黑人啊，他也不戴口罩，那我戴口罩，我给他也不戴，我跟他聊，但我保持6尺的距离啊，后来我就躲着他，我走他就跟着我聊，我也了解到很多黑人想法，像我遇到这个黑人就是一个给华人一个公司打工的。他是开一个 truck， 他是这个在 local 送货的，44岁，家里三个男孩，这个然后呢这个按时拿税，非常爱这个国家的。他就跟我说他不太喜欢今天这样的做，他认为这样做并没有提高黑人的在社会的地位，反而把是很多的，他说是很多的白人利用黑人，他是这样说的。那昨天我跟他谈，所以我回来我就哎呀洗呀，这个怕传染嘛。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病毒呢也不是一天两天能过去，每个人都危险。我说你要安全，就假设每个人都是带菌者，当然不是嫌弃，是因为要防备。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赶紧把这个我的要说的话把它说完啊、这是我要做的。但是我这个几个重大的议题，我觉得我还是要谈一谈，穿插一下。好，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今天。谈天说地就到这里，那我们明天是礼拜三，是我的祷告会，东西两岸的祷会，我们休息一下。现在我这直播有那短播了，其实短播我还没试，以后用试试短播啊、动动园子啊这个或者给大家祷告一下，或者我再给你谈一个什么其他的问题，一个短播试试，可能说这个他们说你不要超过半个小时，你半个小时就不好转载。可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弟兄姊妹呢又总嫌我短，这是个矛盾啊。好的，我看看有多少人进来。好，感恩我们现在有666啊，660多人。我们的啊 ,Zoom 里边我们也每次都有200-300人，有300多人在里面听。那我觉得今天这封信啊，对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及时的一封信，因为很多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啊做决定。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对啊，我们家里边也会因为这些争论，我劝弟兄们别争论啊，这个家里边尤其家里不能争论这个问题，如果两人意见太冲突了就不要讲话了，就祷告啊，就祷告就好了，好吧，愿上帝祝福大家啊。那我们张伯利谈天说地啊，礼拜四我们见啊，礼拜四我会谈我在台湾的这个自从医院里出来这段时间和治病期间这个神给我的一个经历。那这个一谈到台湾我就特别想念台湾啊，台湾很多老朋友看到我谈台湾挺高兴的，呵呵，也给我这个发这个在这个脸书上也给我留话，说的又回想到当年在一起的日子啊、现在我在台湾的时候，那些人都是20几岁的小伙子，都是大学生，现在他们都有的做了部长了啊、你看台湾这个就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啊，都已经做到这个政务委员了，最高的就当时的叶新成，这个所以十几年前就做到政务委员了，才40多岁啊、所以你看都非常优秀的一批人，那、感谢主，我也是在台湾认识这群啊这个中华民国的环境长大的年轻人，跟我们很不同啊、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啊，这个听起来是这个冲突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好的，那这个如果你没有订啊，我这个我现在我发现我这个脸书啊，前几天我都是1000几百人订阅，现在一天都啊几十个，有时2-3天100的上去，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说可能人家把你给 block 了怎么样，那有的人也接不到通知了，所以我今天也唠叨一句啊，我平时不太唠叨这个的，因为订阅多少都无所谓，但是呢这个如果是有不公正的打击对我就是不好了。那这个当然我们也可以采取行动的。那这个我们啊、这个弟兄姊妹啊、也如果你要订阅你就啊、摁一下订阅啊，然后你告诉我已经订阅了，这样我知道有人订阅啊、这样我能够统计我的这个订阅的人数。 好的，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这个愿神与你们同在，好。